我想开头的时候，我们先来把这些圣经先读一下。我们先读以斯拉记第三章，以斯拉记第三章第一节，我们还是一起来好了。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尼希米记第八章第一节。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棺椁处。请文士以斯拉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诗篇122篇第三节。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7章20节到23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你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也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八节到 十节。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第四章三到六节。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第四章十三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可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腓立比书二章二节。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
有一样的
心思，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四节。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与耶稣的弟兄和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二章四十四节。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好，我想我们再看下面啊，启示录第一章二十节，读一下啊。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个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就是七个教会。好，我们要继续从以斯拉记来看见在神工作背后那个支配的原则。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要交通到这个合一的原则和要求。我们知道当神有一个呼召临到在巴比伦的那班圣徒的时候，他们答应了神的呼召，他们也确实的回到了神原初所要建造圣殿的地方，回到耶路撒冷。 当他们要开始建造圣殿的时候，我们看见在这里有一些重要的原则，借着他们当时的那个表行动把它表现出来了。其中第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他们众人如同一人，就是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在七月他们忽然之间中间呢产生一个非常美丽的光景，这些回归的人呢，他们聚在主的跟前的时候呢，圣经说他们众人如同一人。那我们知道从这里呢显示出在神家的建造上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支配的原则，就是合一的原则。实在来讲，弟兄姊妹，我们中文的圣经呢翻这个合一啊，有很多时候我们是因此害意的啊。其实在圣经的原文呢就是一，没有合的。在英文圣经的里面啊，翻译的比较能够准确，如果有弟兄姊妹懂得英文的啊，也可以参考啊，这个叫 oneness。我们中文呢不好翻啊，我们只好把它翻成合一啊。因为有这个合字在上面啊，我们就觉得这个一呢是这么你啊我大家合在一起给它合起来的。其实不是。在圣经中间啊，这个合一的意念是个奥秘，是一个非常大的奥秘。那么这个神的工作上面来讲呢，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神就是要叫我们众人最后呢达到那个一啊。实在来讲，今天我们常常领会合一的时候呢，我们是重在那个合字，最好我们大家来合啊，我们合在一起了我们就有个一，对不对？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意念。什么是我们众人能够达到一呢？那是神把他那个一摆在神的百姓中的时候，我们就自然就一了。所以这个不是人的工作啊。所以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很多人也觉得说我们神的儿女们四分五裂，这不是好的见证啊。我们大家要来做一个合一的运动，合一的工作啊。那么大家来开会来商议，怎么样能够把我们这些基督徒啊能够摆在一个合一的情况里面。但是很多时候所做的只不过是外表的一个联合，并没有达到那个真正的一。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是什么力量叫他们能达到那个一呢？那是有一个神的旨意啊，神要做的那件事情的那个一忽然进到他们的中间，他们的众人就变成一了。所以今天我们要祷告，弟兄姊妹，我们要求神把那个一放在我们的中间啊。那么这个就不是任何人所的工作啊。所以我们对于在圣经中所提到的这个合一的问题啊，我们必须有一个准确的思想，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奥秘啊。但是呢，这是神的工作啊。我们也都晓得，今天在教会的里面呢，所有的圣徒都知道需要合一，但是呢，我们的实际的实行上面来讲呢，都是不断的分裂啊，并且这个合一变成一个非常艰苦的一个工作。但是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的工作。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在想，神啊，你的要求是不是太高了啊？我们根本达不到的，对不对？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相信这是神要做的工作，所以我们必须用信心来接受这一个。即使今天我们眼见的事物都是产生不断的分裂，但是我们知道神仍旧要把他这个一的工作做在他百姓的当中。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啊，他怎样定规，他怎样来做成就的工作。当我们人堕落的时候啊，我们知道撒旦不仅是把一个罪的本性带到人的里面，而我们实际的知道 神把另外一种的性质放在人的里面，那个就是分裂的性质。所以我们每一个堕落的人里面，我们都有分裂的性质，我们根本不可能一的。你在这个世界中啊，你可以说几乎看不见这个什么什么一，就是夫妻两个人都能完都很难完全一，对不对？在教会里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可能达到这个一呢？但是我们感谢神，神在我们身上要做工，做到一个地步，有一天这个一会出现在他百姓的当中。我们知道这个合一的思想是神最原初的一个心意，因为只有在这个根基上，神的家才能够得到完全的建立。没有合一的基础，神的家是非常难以建立的。并且呢，我们感谢神，合一啊，这个一啊，也是神终极工作的一个目的啊。所以这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鼓舞啊。我们到启示录末了的时候，我们看见众圣徒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啊。不仅众圣徒同归于一，弟兄姊妹们，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啊，这是神工作最终所要达到的一个荣耀。我们知道仇敌虽然今天在地上极力的做破坏的工作啊，但是没有任何力量能拦阻神的作为。那么今天呢，我们如何来响应回应神的这个一的要求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懂得教会在地上所做见证的原则。所以今天没有办法叫全地神的儿女们都能够回到这个一的里面，但是呢，神可以做一件事，在我们各地的聚会当中，神能够使这个一的见证能够被显明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在侍奉上，我们要朝着这个方向来往前。在旧约圣经的里面有两次记载着神的荣耀，神的荣光充满在地上。头一次我们看见，就是当会幕建造起来的时候啊，当最后会幕的光景建造起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圣经就告诉我们说，神的荣耀像烟云，像云彩一样的遮盖整个会幕啊。那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个会幕整个的建造就是一个合一的见证，神的荣光就出现在那里。那么当在历代志下所罗门王把圣殿建造起来的时候，再一次看见神荣耀的云彩遮盖整个的圣殿，那又一次让我们看见一个合一的见证所带进来的一个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神今天在我们中，在神的百姓中所要做的一个荣耀的工作。当然我再说啊，这是神要做的啊，所以我们要有信心，我们是没有力量能做的啊，但是呢，我们相信神能做。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交通到这个合一的这个意愿，这个意念啊，这个神的旨意。我们从这个神原初的心意里面，我们看见神的这个意念是非常的明显的。所以当主耶稣最后在地上要离开世界之前，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在这个祷告的里面，主耶稣基督为着门徒们的合而为一，在父的跟前有一个很恳切的祷告。那么这个祷告呢非常的重要，在这个祷告的里面呢，也让我们看见了那个合一真正的那个性质。那主祷告说什么呢？他说使他们合为一， 像我们合而为一样啊。所以这里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们在神里面是一的啊。神今天要把这个一也摆在他的圣徒当中啊。所以我们说在神格里面父子圣灵的那个一啊，这是我们今天合一最大的一个根据啊。我们如何来合一呢？弟兄姊妹们，不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意念，用我们的方法啊，我们来开会商议来做，做不到的。我们必须看见那个神格里面的那个合一。那么这个神格里面的合一呢，有几个重要的点啊。那么头一个点，我们知道那是一个生命的合一。同一个生命啊，这是一个合一的根据啊。那么第二个点是灵里的合一啊，父子圣灵都是灵，所以他们在灵里面是一啊。第三个点，他们是在旨意上面合一，神定有他自己的计划和目的，那么父子圣灵在旨意上面是合一。第四个点，在工作上面来讲也是合一的，所以这是在神格里面我们所看见的那个合一啊。今天我们感谢神，神救赎了我们，我们里面已经有合一的性质在，有那个一的那个性质在里面啊。那么，我想前两个点，这是我们基督徒所共同所有的。第一，就是我们的生命上已经是一了。啊，这个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每一个弟兄姊妹里面都有主的生命啊，是同一个生命啊，所以这是一个一的生命，你不可能出现第二个生命啊。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在灵里面也是合一的。这几天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弟兄姊妹来自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区在一起啊，也许我们在工作上生活上都分在四面八方的，但是你看见当我们在这里一同敬拜的时候啊，你能感觉到那是一个一啊，没有分别的。任何一个地区的弟兄们起来祷告，我们都是阿们的，大家同声的阿们的。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是一的，对不对啊？这就证明说我们在灵里面啊也是一的。但是呢，后面两件事情呢，这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需要追求的啊，在神的旨意上面合一，我们需要祷告神，求他开启我们，让我们能明白他的旨意，以至于我们众人能够在神的旨意上面合一啊。其实在他旨意上合一，用我们今天更多普通所能明白的话讲，就是在意象上合一。我们知道神的意象是一个结合的力量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只有在神的旨意上我们合一，在意象上合一，这个才是一个最有力量的合一啊。今天我们看见在地上很多神的儿女们那么在一起的聚集啊，教会呢也分成各种各样不同的情况，有的是因着这个民族不同的结合啊，那么有的是因这些语言上不同的结合啊，我想我们在国内大家都有这个感觉啊，说什么话的人很容易就靠在一起去了啊，那个弟兄姊妹们有的时候呢，我们有背景上面不情况的相同，我们在一起的结合，但是呢，或者说还有什么道理上面的、经历上的，还有甚至结合在一个人身上的啊，一个有大恩赐的人做个结合。我们再说，所有这些在神的意象旨意之外的结合的因素，到最后都是造成分裂。没有一个因素能够维系我们在主里面能够完全达到一，只有意象啊。 那是可靠的。所以有时候我跟我的同工们在一起交通，我说如果我们不是结合在意向上，我们结合在一个工作上，最终的结果是分裂。如果我们不是结合在意向上，最终所有的情况你是不可能维系在这个一的里面。今天教会也是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追求在神的旨意上面能有明确的认识，而结合在神的旨意上，那个才是真正的一个结合的力量。因为那个一是从神来的，那个一不是从人的外在的条件上面所产生出来的。所以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过去几十年在侍奉上经历很多的痛苦啊，看见神的百姓中间不断的产生许许多多的分裂啊，那么那个原因就在哪里呢？因为我们的结合不是结合在意向上面啊。那么这个工作上的合一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也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追求的认识上面啊，主带领我们能够在工作上面能够达到合一。所以呢，圣经给我们看见呢，那个一主祷告了，是要建立在神格里面的那个合一。今天神的家要建造，必须站在合一的这个根基上面。所以当被掳归回的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在他们还没有开始建造圣殿的时候呢，你看见神首先把他们带到这个一的里面啊，所以这是一个神对他的家所建造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那我们看见当初神创造人的时候呢，神已经讲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创造人啊。那神在这里启示我们呢，神的工作要把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建造成为他的家啊。神的工作是从里面开始的，从生命上开始的啊。所以他首先要求的是在形象上面的一个一。那我们知道哈，我们有谁的形象？那是基督的形象。所以我们这个形象呢，原文的意思就是性情和性格啊，加起来就是这个形象。所以当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开始，首先他要重生我们，他要先把神的生命先分赐给我们啊，而这个生命是我们今天在神跟前的一个重要的合一的一个经历啊。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才不断的做工啊。那么就是在我们的里面呢，他要用基督的性情，用基督的性格来代替我们原有败坏的一个性格。因为神知道在我们原有败坏的天性里面，那是不可能达到合一的，神也不可能做什么的。所以这是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们明白这个之后呢，我想我们需要一些的忍耐啊，我们在生命的经历中被主改变的有多少，神的性情性格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有多少，那个合一的实际才能显出来有多少啊。所以你不用着急用外面想用什么方法，弟兄姊妹们不需要。我们好好的顺从圣灵啊，顺从这个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工作。所以神不仅要求我们的这个性里面的形象能像基督一样，有里面有基督的性情和性格，并且他在样式上面他也要求，只是在外面的表现上面啊。所以圣经讲说耶路撒冷是联络整齐的一座城啊，这都是说明神的一个心意。那么在新约时代中间呢，我们晓得神解释啊，这一个合一最大的一个解释就是基督的身体，是用身体来表现来解释这个。感谢主啊，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这样。不仅这样， 神的心意还要求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最终万有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我们从圣经可以看见，这是神最原初的一个心意啊，是在创世之前就隐藏在神里面的这个意念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必须尊重神这个意念啊，我们相信神能够把我们带到这样的光景中啊。但是我们无论读旧约的历史或者看新约教会的历史，我们都觉得合一是何等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在旧约历史上面呢，我们看见这些合一的时刻也有就是短暂时期的出现，但是那些短暂时期的出现都是非常的宝贵啊，好像那些透过一点点的荣光让我们看见了将来进入永世的时候呢，那一种荣耀的那个景象。弟兄姊妹们，虽然是少数的一些的情况，但是呢对我们来讲都是很大的激励，是一个宝，是非常宝贵的一个现象啊。那么我们可以说呢，当以色列人他们头一次能表现他们这个合一的时候呢，恐怕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出埃及啊，神带领以色列的全家出埃及，那是每一个人的意念都是出埃及啊。他们在神的这个带领上面来讲的话呢，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很清楚的，所以家家户户都有预备啊，他们过逾越节，他们宰杀羔羊，吃羔羊啊，抹血，那么到最后呢准备好全家一起行动啊。我们看见在那一次的事情上面，他们因着神的这个带领，他们有了一个一致的一个行动。你也可以说这是神的家族出现的啊，以色列家出现的一种合一的一个景象。等到40年之后啊，他们要进迦南美地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看见约书亚带领他们渡过约旦河的时候，有两个半支派的这些百姓们，他们不愿意过去，他们愿意停留在约旦河东，他们不要过去啊。但是呢，我们看见在那里，他们并没有破坏神百姓中间的合一啊，所以他们中间的这些壮丁勇士们呢，他们在进入迦南的那个征战上面，他们是合一的。虽然我们感觉很惋惜，有一部分两个半支派的人没有进入迦南地，但是那个时候至少他们的心愿还是这样。所以流遍加德马拉西半个支派中间的这些勇士们，他们仍旧渡过约旦河。那以后呢，我们看见以色列的百姓在迦南地上，他们有了许许多多的变化啊。那么当然我们早晨也讲过啊，到了四世纪的时代，我们看见那个合一是完全被破坏的，因为呢有偶像进到以色列百姓的当中，在经过了非常漫长的年日，好像地上在看不见那种合一的光景啊，一直等到神得着撒母耳，所以在撒母耳记上那里记载说呢，因着撒母耳的服侍，我们提过20年之后，以色列全家归向耶和华，我们又看见一幅荣耀的景象啊。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起，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国度就在这样的光景中被建立起来了。那当然开头扫罗做王的时候呢，他的光景并不能符合于神的旨意啊。那么到最后神拣选大卫，当大卫起来做王的时候呢，他在希伯伦做了7年的王啊，那个时候犹大家跟着他，其他11个支派呢，那么还跟着扫罗的家族。到后来我们看见这11个支派也在大卫的这个服侍当中同归于一，所以最后他们要求大卫来做以色列家的王。所以在撒母耳记下第5章里面讲到了以色列族 以色列十一个支派跟犹大支派他们最终合而为一，所以那个时候才成立了一个国家，他们在这个国度的上面他们达到合一，这是大卫服侍的一个结果啊。那么从所罗门之后呢，我们晓得这个合一又被破坏了啊，以色列百姓又是分裂啊。那么只等到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归回的时候，这个时候重新一次出现了一个合一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就知道在历史上面来看啊，这个合一的经历也是何等的艰难啊，是何等的不容易达到的。哎呀，我们实在感谢我们的神，我们敬拜他，他真是有无限的忍耐，他明明知道我们这些人有许多的难处，对不对？并且在我们里面有败坏的因素在里面啊，我们这些人是不可能达到合一的情况，但是神仍旧要朝这个方向做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正是敬拜我们的主。那么特别在被掳归回的光景中，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鼓舞和激励。我们知道这些被掳归回的人是少数，虽然是少数人能够回到一个合一的情况里面，但是呢这也是一个美丽的见证，也是使神的心能够得到满足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很注重很注意我们在各地的聚会的情况啊，我们要竭力的朝向这个方向来走。那我们回到新约的历史上面来看的时候呢，你会看见初期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是有合一的见证，非常的美丽啊。那当主耶稣基督要复活升天以前，对门徒们有一个嘱咐，要叫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小楼上面祷告，结果有120个人呢他们聚在一起的啊，弟兄姊妹们，他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就在那个祷告的里面呢，你看见已经有合一的灵了。他说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那个同心合意啊，那个原文的意思呢就是进入一种的和谐。这种的和谐呢，这个词本来是音乐上的一个词，就好像一个大的交响乐团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乐器，对不对？但是它出来的整个声音是和谐的啊，就好像一个大的合唱团一样的，大家在唱不同的调的时候呢，它中间有个和谐。哎呀，这是美丽的一个光景。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呢，突然出现了这么一种和谐的光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他们祷告了多久？祷告了十天之久啊。所以呢，这也给我们带来一个鼓励，一个鼓舞，要重视圣徒们的祷告啊。我们求主让我们在祷告的事上面能够经历神的那个一。我记得印度有一位侍奉主的弟兄啊，他的名字叫巴克信啊，因为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巴辛啊，这是神在印度重用的一个神的仆人，这也是在20世纪在印度教会复兴上面啊神所重用的一个人，他带进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见证啊，他个人就是一个敬虔祷告的人。他的祷告生活实在是非常的美丽啊！我们在台湾有一阵子请他来开特别聚会，那么我见过他啊，他到了台湾给我们的印象非常深刻。他无论到哪里都祷告，像他进到会所里面一进来的时候呢，他第一件事他就跪在那里祷告啊。他不是光在聚会的里面祷告，弟兄姊妹，他去理发的时候啊，到了理发店第一件事情跪下的祷告，祷告完再理发啊。那么我们后来呢有天送他到火车站，到现在这个印象都非常深刻。他在上火车之前他就跪下来祷告啊，因为大家一看他祷告，所以跪下来，大家都跪下来，跪了一大片的那个印象很深刻。后来到了飞机场，我们就送他，也是好几百的弟兄姊妹到机场去送他，他也不管你这么多人，他就首先跪下来。那弟兄姊妹一看他跪，大家一同跪啊！你看他无论到哪里， 他都是一个依靠主的人啊，跪下来祷告。他们曾经在印度发生过同工们中间重大的难处啊，因为我们这些人你知道，怕放在一起服侍实在是不容易，个人有个人的看法，不同的见解，所以他们中间出现难处之后，两派人争得非常的厉害，个人都说自己有道理。最后呢，我们的弟兄呢就把他们所有的同工们都抓在一起，他们那个时候在印度有几百处的聚会啊，光同工就有150个人，而这150个人中间产生这么大的一个难处。那我们弟兄说好，那么大家通通到一个地方来聚在那里。哦，他们个人就带着自己的理由，他们准备来辩论啊，准备大家来争吵，当着年长的弟兄啊，大家来讲理啊。那么本来是这样，个个气呼呼的来了，哪里晓得到那里啊，我们的弟兄不是说开会说你们先讲他们后讲，不是，弟兄一来是就说我们先不要讲什么，我们先进食祷告。所以他们就进食祷告了一整天，到了第二天爬起来说那个气还没消呢，还要争啊！然后我们弟兄说不要讲话，再祷告，又进食一天啊！第二天进食完了之后爬起来之后呢，有些人还想争，还想讲理由啊！我们弟兄说再进食祷告。三天的进食下来，到第三天以后，弟兄们没有一个人在坚持自己的意见，大家流着泪彼此认罪。弟兄姊妹们，他们因此就重新合而为一。所以我们知道圣徒的祷告是一个兵器，所以初期的教会这120个人，他们首先在祷告上面合一了。所以到了五旬节圣灵降临，弟兄姊妹们，那一天我们看见神的灵临到这120个人，就把这120个人进成一个身体啊，神的一进到他们的中间了，所以他120个人变成一个人了。所以到了时候我们看见当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彼得站起来了，对不对啊？那个时候没有人争的了啊，其他的使徒们就全部在灵里面那扶持啊，所以我们看见那个福音的能力出去的时候是多么的强而有力啊啊！所以什么时候教会一进到这个一的里面的时候呢，那就有极大的能力从那里出来。很多人研究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说这个彼得那天的福音怎么有这么大的能力啊，怎么一讲就3000人得救了。所以很多人从那个讲章上面去研究啊，你研究来研究去啊，就觉得这篇没什么感动力。如果今天呢我们把这一篇东西呢拿来传福音的话呢，我看一个觉知的也没有，对不对？但是那一天为什么产生这么大的力量呢？当然我们一面说这是圣灵的给的恩赐，圣灵的能力，对不对？其实你知道吗，那是教会合一的力量啊，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因为我们的弟兄是站在身体的原则上讲话的，他不是凭个人的恩赐。今天很多人都把他领悟成为彼得个人的恩赐，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们忽略了那个背后支配的因素。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个一是何等的重要，初期的教会的时候他们真是在那里经历了这个，以至于那个灵的运动强烈到一个地步啊，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凡物公用，一心一意的凡物公用，个人没有人说自己的东西是自己的。在教会历史上你知道很多人想要按照这个榜样来实行啊，非常的困难的啊，非常困难，这是外表上做不到的事情。所以我就说这是什么，你必须领会，就是神把这个义放在他们中间呢，所以他们产生了这外面的这种生活啊，你不能把它倒过来看。 今天在我们中间，如果我们来说好，我们请从现在开始来一个合一运动，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产业交出来，那么我们大家来房屋公用，那出不了三天了，你就看见很多难处就出来了，是不可能达到这样的光景。所以神也没有这样要求，在教会历史上只有在那个时期中短暂的出现的一件情形。虽然在以后的历史中间啊，我们也知道有一些的团体他们曾经照这个方式来做。弟兄姊妹们，我想在中国我们都很清楚，主曾经带领一个团体啊，叫耶稣家庭，他们当初就是实行这个东西。那么也感谢主啊，他们按照外表的这个方式去做，也做过一段时间，也有一些的见证出来。但是呢，弟兄姊妹们，神没有这样的要求，所以我们呢，如果光是把这些圣经中的榜样拿来实行，那是很困难的。所以你必须要知道那个背后的那个影响是什么样的。当然耶路撒冷开头教会的光景见证了将来到永世里面教会的那个荣耀，所以我们从初期教会中看见这幅景象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将来进入永世的时候我们更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你看见他们这个房屋公用到了第六章都出问题了，对不对啊？光个吃个饭就搞不好了那么几万人在一起吃饭，这是麻烦事情他们还找了几个执事，这几个执事都是很有恩赐的人呢，把司提番也拿去管饭食去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管不好的所以到最后这个光景还是消失。但是无论怎样，这是一段历史上面美丽的一个见证在以后的教会的历史里面，好像给我们看见的都是不断的分裂也证明这个一是一个何等艰难的工作。有很多人说合一的道理是容易的，实行上是难的。其实在我个人的领会里面呢，合一的认识也是困难的。今天没有多少人真正懂得那个一。你想一想看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体我们有不同的性情，不同的兴趣，不同的主张，不同的看法到最后呢，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地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形容的这个是一个一，但是呢，又不消失我们这个人的个格所以将来到永世里面去是一个一，但是呢，我们的个格都还在。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的结合呢？我们真的是觉得是一个大的奥秘所以真正的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一是需要圣灵的启示，是需要神在里面给我们的带领。当然在认识上我们已经感觉有困难，在实行上当然有更多的困难，但是请我们不要忘记这是神的工作神能做我们不能做所以我要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打消我们自己里面能做的意念你不要努力去做这个东西，做不出来的。我们只有祷告仰望圣灵来做。弟兄姊妹们，今天因为在地上的教会中，我们看见很多的人他们还有这种意念想要做呢是不可能的，这是神的工作。感谢神，因为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神也不灰心的我们在地上的光景，神早老早知道这个在人中间这个一是不容易的。所以神在时间中呢，并不完全求地上就显出全面的一，神因为他有他的时候那么到了将来所有的圣徒都在基督里同归一，并且呢，万有在基督里也同归于神，一定要做出这个工作的。但在时间中间呢， 弟兄姊妹们，这样说来的话，那我们就根本不需要去追求了，对不对？不，我们还要有一个渴慕，因为呢，在旧约的历史中曾经出现过，啊，在新约的历史中间呢，也曾经出现过这些，啊，所以呢，我们要祷告什么呢？神今天在地上要能够得着一个合一的见证，啊，所以我们就祷告，求神把那个一摆在我们的中间。那么所谓的见证呢，啊，我们晓得就是呢，把神将来在永世里面所要彰显出来的那个完满的心意呢，在今天那么做一点的表现啊，这个叫见证啊。所以见证的意思就是具体而微了。我曾经有一次去一个弟兄的他的那个公司啊，还是很大的船公司啊，那我一进到他的那个大门里面的时候，他前面一个大厅里面有好几个玻璃柜子啊，每个玻璃柜子里面呢都摆了一艘船的模型在那里啊。我开头进去的时候我在想，哎呦，这个弟兄很喜欢收集这个船的模型啊，那么有五个模型在那里。后来我们弟兄出来的时候告诉我说，他弟兄啊，这个不是模型啊，啊，你看见这里一条船吗？他说呢，现在海上正有一条船在行，跟这个一模一样，不过呢，这个是小的模型，对不对？照这个模型有一条真正的船在外面的啊，所以他这个是告诉人家说他的船，他的公司里面有五条船，那个船是什么样子呢？你没看见那个真正大船，对不对？但是你看见这个小船，就知道那个大船是什么样子啊。弟兄姊妹，这个叫见证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地上无论怎样，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在这一个方向，我们人就要朝这个方向去。那么今天假使我们有这种的意念，在主的面前明白神的心意，而朝这个心意往前去的话呢，这个变成我们将来在主面前得奖赏的一个原则。感谢神，神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今天的教会的光景能建造的能够多么的稳固啊，多么的有力量，那么就看神的一在我们中间是不是得到我们的尊重啊？我们有没有这种的爱慕，有没有这种的渴望啊？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呢，也给我们看见一点点这个做合一见证的一些的重要的一些的原则啊。当然了，头先第一个，我们需要认识神合一的心意啊。这个呢，我们希望这几天主在这里给我们里面也有清楚的一个看见和认识啊。那么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呢，就告诉我们说呢，我们要竭力的持守在灵里面的合一，因为呢，弟兄姊妹，这个灵里面的一神已经给我们了，这个仇敌没办法破坏的。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做进入这个情况呢？我们就是要促进啊，哎，宾路易师母呢告诉我们说呢，那个持守原文的意思就是促进啊。我们要竭力促进这个一啊！感谢主，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给我们看见有七个一啊，这是我们圣徒们共同所有的这个一啊，这个七个一是仇敌没有办法破坏的，所以我们今天需要能够持守这七个一啊。他在第四节。第四章第四节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同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啊，一共有七个一。我们把它领会成，这是建造神家的七根支柱啊，最重要的七根支柱啊。那这里呢，时候讲到呢，头一个讲到身体只有一个啊，那么这对我们今天在侍奉上面来讲是很重要的。啊，我们必须要坚持身体只有一个啊，不可能有两个身体。那么今天在我们实际的侍奉的里面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说我们中间啊，我们只有一个饼，像波饼聚会说我们只有一个饼一个杯啊， 所以那个一个饼一个杯啊，也在这里宣告说，我们有一个心智，我们愿意活在基督的这一个身体的里面。我想在国内可能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困难，比方在海外的工作上面呢，常常有这样的困难，就是因为语言上面所谓的一个隔阂啊。所以在特别我举个例子来说，比方在美国，我们年轻的一代呢都是受英文教育的，他们在那个环境中长大的啊，所以呢他们习惯的语言是用英文，他们生活的方式也都受到这些外国人的这些影响啊。那么因此呢，教会呢在整个建造的过程中间呢，就出现了一些的格格不入的一些情形啊。因为很多时候也许连我们讲道，很多人讲道，因为他喜欢讲他的背景，这是中国人的背景，对吧？他们美国人的时候受到的那个教育他完全不懂的，所以他听不懂，所以很多时候这个中间呢就慢慢形成一种的隔阂，所以在服事上啊变成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扰，以至于是有一个侍奉主的人呢，他有一天在思想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哦，一天忽然好像他得到灵感了啊，他说最好呢一个屋子底下两个教会啊，那么一个用中文一个用英文啊，那么拨饼的时候也是一样，一个给中文聚会，一个给英文的聚会啊，就把它分成了两个部分去了啊。所以当年我们被带到美国在那里服侍的时候呢，我心里面的感觉，我觉得我们只有一个身体，我们只有一个家，我们不能把它分成两个，所以我们坚持年轻的弟兄姊妹必须跟年长的弟兄姊妹们能够在一起啊。感谢主，这么多年过来了啊，那么我们看见神实在是恩待我们，我们中间的年轻人跟年长的弟兄姊妹中间呢有非常好的一些的交通，虽然中间也有一些的问题，并不是我们说理想，但大体上面来讲彼此之间是一个和谐的。他们那些坚持一个屋檐底下两个教会的呢，等他走过几年之后就发现什么难处很大了啊，这个英语聚会越走越远，那真的是变成两个教会了。所以到后来他们想要把它重新拉回在一起的时候，发现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在这里身体只有一个啊，神的带领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不能用任何外表的情况把聚会把它分开来了啊。所以我们要坚持在主的跟前。当然呢，讲到身体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念。我觉得在国内的弟兄姊妹们啊，过去啊大家比较喜欢用肢体这个词，对吧？我们常常讲肢体怎样，其实很好啊，这个说法是非常好的啊。我有的时候常常对弟兄姊妹讲，你做基督徒你可以单独啊，但是你做肢体你是不能单独的，因为肢体是身体上面的，要连于别的肢体的，对不对啊？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很孤单啊，但是呢我们绝对不能单独。所以我们要有这个肢体的感觉，其实是为了基督的身体啊，身体只有一个，所以这个意念是非常的宝贵的。所以我们需要在生命中间啊，要能和所有的肢体之间都能够有美好的交通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身体里面呢，我们知道这个交通是最重要的啊。我们身体里面呢有几个像这个很多的系统啊，在联系这些肢体，对不对啊？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呢，如果这个交通中间发生问题的时候呢，就会产生瘫痪的情形出来了。我记得有一次啊，我讲一下我个人的一点经历。我跟我的姊妹两个人，我们到一个公园里面去散步，散步的时候我们爬在一个高塔上面啊。那我们稍微转了一下， 等到要下来的时候呢，我忽然发现一件事情啊，我的左腿往前走的时候，我右腿跟不上来了。哎呀，我忽然怎么会这样子呢？我怎么动啊？这个右腿不能动了，整个好像麻木了。哎呀，我有点紧张。我的姊妹说：“哎呀，你开玩笑吧？刚刚看你上楼梯，你还爬得那么快，对不对？你以为我开玩笑？我说不是，我说这个腿啊，这个是麻木了。所以他坐下来就帮我呢按摩一下，弄一弄。哎，慢慢的他恢复一点知觉，所以我就这么一拐一拐的下了这个楼了。那个主日呢，我碰见一个弟兄，他是医生啊，我就跟他讲这个情形。我以为说很小的事情，结果哪里我一讲说，我看见他脸色非常凝重。他说：“弟兄，你要小心，你要看看你的血管里面是不是被阻塞了。”他说：“有的很多时候血管阻塞的时候，就会叫你这个肢体失去这个功用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什么时候在神的百姓中，这个交通出问题、交不通的时候，就会叫肢体瘫痪。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啊，在我们身上带领我们，让我们活在身体的原则的里面，要尽量的弟兄姊妹彼此之间有交通。所以这一次聚会啊，我们跟弟兄姊妹讲，我们希望呢大家多一点的能有交通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大家因为听道听习惯啊，彼此交通不多啊，所以一直都不能习惯交通，习惯听道啊。那这是我们今天呢在聚会中间呢，我们晓得说有一个是一种偏枯的现象啊，神的儿女们需要彼此之间交通，当然不是光是一个交通的聚会，彼此之间平时常的光景就需要都有交通。因为这个呢，我们是要活在身体的原则里，我们需要这个身体啊能够健壮，能够顺畅，能够使每个肢体都能发挥它当有的功用，是吧？所以我们坚持一个身体啊，一个身体一个身体的原则，这个是今天呢在见证上面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里面呢，使徒保罗也告诉我们要追求在真道上面的认识上同归于一啊。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啊，前面所说的那个在灵里面这个合一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今天呢最大的困难呢，那是在真道的认识上面的一个合一，因为我们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眼光、不同的解释，对不对？所以就产生了一个难处。所以呢，保罗鼓励我们要在对神儿子的真认识上面来追求，那个是启示的认识，而不是头脑上的一个认识啊。那我们看见在尼希米记第八章那里啊，以色列百姓这些被掳归回的人呢，他们在那里又重新出现一次这个美丽的合一的光景啊，他们在水门的宽阔处啊，那么当以斯拉把这个主的律法书带来的时候呢，圣经记载说他们怎么样，众人如同一人啊。其实那一幅图画就是告诉我们说呢，他们在真道上真道的认识上面同归于一。所以那一次以斯拉把神的话带到他们中间的时候呢，结果引进了一个大的复兴。我想这个我们在后面还会再详细的来讲到这件事情。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在属灵的这个追求的认识上也很重要。所以你会看见呢，在教会里面有很多时候，最近这段时间还不错，忽然有人呢对某一些教训、某一些的教导他开始产生兴趣的时候呢，结果就怎么样，造成难处了啊！我这次在一个聚会里面，他们年长的弟兄就跟我讲：“哎呀，我们中间有难处了，因为有一些人呢，他们偏向了另外一种的说法，另外一种的意念出来了。所以你看见在认识上出了问题了，结果呢，中间的那个和谐，整个的情况就被破坏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对神的工作上啊，这个属灵的认识上面，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点啊，我觉得今天啊在一般的聚会里面，我们所传递的真理和道理呢， 很多呢在救恩上面呢只讲了一般的目的啊，对于救恩更高的目的神的旨意这方面的教导实在是非常的残缺，所以我们需要主让我们能对神的真理能够一个全面的一个认识，每个弟兄姊妹都需要在这方面有追求。保罗不仅在以弗所书里告诉我们在真道上大家要在神儿子丰满的认识上面能达到一啊，那么到了腓立比书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又重新提到一个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基督徒在心思意念上要同归于一啊。在那里他有两句非常宝贵的话啊，他说我们应当的思想一些相同的事，最后达到思想变成一件事啊。这是希伯来原文希腊原文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思想主耶稣基督不错，每个弟兄姊妹都思想主耶稣基督，但是你们看见今天地上神的儿女们呢虽然都是思想主耶稣，但是呢也彼此不相合啊。那么可见这是有一些是真理上的问题啊，所以呢我们要思想关乎神的心意，所以神的儿女们不仅爱神也爱神的旨意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这些方面呢能够来一同这个追求，那么能够达到在心思意念上面的一，那是非常的宝贵的。我们都晓得在腓立比的教会里面呢当初产生了一点点的难处，因为有两个姊妹，一个寻都基，一个有阿爹，对不对？这两个姊妹忽然到了一个地步，他们两个的心思意念上不一样。本来腓立比的教会的光景是非常的美好的，因为他们两个心思意念上的不一样，结果呢造成了一点难处，所以呢以至于叫保罗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为他们心里面有了一种的担忧。那么保罗写腓立比书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怎么样能喜乐呢？大家必须在心思意念上同归于一才能喜乐。那么到底谁同谁的心呢？啊，弟兄姊妹们，圣经告诉我们要同主耶稣基督的心啊。这是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对腓立比弟兄姊妹一个很大的勉励。事实上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啊，如果我们能心思意念上同归于一的话呢啊，那个在侍奉上是非常非常的大的一个祝福啊，所以我们在这方面需要有追求。那么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也提到这些事情，那么他提到就是我们要持定元首啊，让基督在教会中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那就是弃绝一切所有外面的这些分别啊，我们用基督在这里能作为一个神儿女中间的一个结合。弟兄姊妹，我们也晓得旧约时代中啊，神让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能够同归于一啊，似乎看起来好像还比较容易一点，因为呢对以色列人来讲的话呢啊，家就是国，国就是家啊。我们晓得在全世界啊只有这么一个国家被称作是国家，是以家为国的啊，整个以色列国都是以色列人啊，这是很特别的一个国家，其他的国家都是多民族的一个结合啊。那么我们知道这是神有他的一个美意。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当教会要重新被带到这个合一的光景中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是一种多样式多民族的要合为一体，那是看起来是更不容易的啊。但是呢如果我们能持守这些原则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把神所要的光景能够把它活出来一点。那么今天我再说主在全地的教会中，主很难啊，主也不没有这个意念要把整个全地的教会把它建立成为一个啊，因为在教会历史上我们晓得在第五个世纪教会好像在外表合一但成了一个天主教了啊。当各地的天主教合一的时候就出现教皇了啊， 所以今天神有一个权宜的做法，神不要我们有大规模的工作上的在这外表上面情况的合一，神许可好像地上各个不同地方的聚会上面在地方上能够有合一，是实在是为了见证的缘故。所以呢，我们今天要非常注意我们在各地的聚会中间我们求主在我们这些少数的圣徒里面我们在这个一的事上能有美好的一个追求，而能够有一个见证上面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表现。所以到了启示录里面时，我们看见在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呢，神是用七个金金的灯台来说明的啊。所以这个灯台呢，我们晓得本来是会幕里面的一个器具，是吧？是一个点灯的一个器具。现在到了这个末了的时代，特别进入启示录中，进入黑暗的时代中的时候呢，教会是以灯台的光景出现。那么这个灯台呢，里面也说明了一个一的意念在里面啊。当然，这个灯台上面，所说明的这个意义啊，也是今天我们的教会实际的侍奉上面来讲是可以实行的。感谢主主还给我们一点这个实行的路。那么这个金金的灯台呢，头一个点给我们看见的，它是纯金的我们知道这个纯金呢，是代表神的性情，是神的生命的一个表现那今天在教会里面呢，我们要注重这个生命的追求这是我们可以实行，也应当在主面前来实行的。我感觉到今天在地上的教会，人注重外面的工作，注重道理，注重知识，注重各样的经历，注重各式各样情况的表现在这些方面呢，人所摆上的那个注意是很多，而唯独对于生命这个点呢，好像我们是越来越忽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警戒。其实在头一个世纪还没有过去的时候弟兄姊妹们，约翰已经察觉这个点，所以神让老约翰特别活的年日长久就是因为神要留他在地上做一个重要的恢复的工作。那么约翰恢复的工作最大的重点在哪里？就是把人重新带回到生命里面所以他把主耶稣当日在地上所说的最简单的话告诉以色列的百姓，告诉神的百姓他说，主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主就告诉我们，他来到地上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把生命给我们。所以神的儿女们呢，在地上追求什么？第一个追求生命他说生命在他里头弟兄姊妹们，这是一句非常简单的话那么也告诉我们，今天你亲近主是为了什么？亲近主不是光是寻求一点爱的感觉了，寻求一点美好的一种的感觉。弟兄姊妹们，你来到主这里亲近主是为了得生命的我们也知道，只有到主这里你才能够得生命，在主之外你是得不到生命的，因为生命只在他的里头。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亲近主耶稣因为你要得生命，是吧我记得好像曾经在温州，大概我有过这样一个交通，不过我在这里再重新的提醒这个生命在他里头这句话很简单，但是我们要牢牢的记住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讲到那么我说生命在不在圣经里面呢你说你怎么问这样的问题，很难回答很多弟兄姊妹不敢回答。我们想说生命当然在圣经里，对不对呀？不对，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呢，主曾经对那些犹太人说， 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什么有永生。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很简单，弟兄姊妹们，生命不在圣经里面，生命在哪里？生命在基督里。那我们读圣经干嘛呢？弟兄姊妹们，读圣经是什么呢？读圣经是叫你认识基督。所以如果你摸到圣经话语中的基督，你就得生命了。如果你光摸到字句的话呢，你就得到很多的道理，不是生命。所以这也给我们看见今天读经读圣经这个秘诀啊。你每次读圣经，你要摸到圣经中的主啊，那么你就摸到生命啊。所以我常常用这个简单的一个逻辑来讲。那么我在问说，那么生命在不在诗歌里啊？那我们晓得你应该很会回答，生命不在诗歌里啊。所以如果你唱诗歌的时候你没有摸到主，你根本就没摸到生命啊。所以今天基督教里面有人把那诗歌唱得非常的好听，用各式各样的乐器来演奏啊，那我们欣赏的结果都是什么？都是魂里面的享受，根本就没有摸到生命，对不对啊？所以感谢主啊！我们中间请你们原谅我这样讲，我在国内啊，我碰见那些弟兄姊妹，我有时候听你们唱歌觉得很奇怪，因为那个调子不对呀、你们好像这个自来调，高兴怎样唱就唱，哎。但是就姊妹们，我在你们中间的时候呢，啊，当你们他尽情的唱的时候呢，按照我这个音乐的素养来讲，我是不能接受的。但是按照我灵里面来讲是饱足的，因为你们的唱诗歌有生命，啊，哎，弟兄姊妹真是用心唱的。我从前我的老母亲在世就是这样，她声音其实是很好啊，声音非常好啊，很响亮的，你知道。但是他没有受过音乐训练，所以唱歌常常是荒腔走板的。所以有时候他在家里面一面炒菜一面唱诗歌啊，哎呀，我都跟他讲，我说妈，你唱什么？难听死了啊！因为什么呢？他那个完全没有调子，哎呀，但是他唱的是那么样的快乐，那么样的得释放啊！等到以后弟兄姊妹慢慢我就明白了。他这样的唱歌，这样的诗歌，他对主有个爱慕啊，那样的诗歌里面带着生命出来的。所以你在诗歌里面摸到基督，你才摸到生命呢，这是我们的秘诀啊。那么再说，那么生命在不在聚会里面呢？啊，现在你们可以回答我，在不在啊？啊，在啊，不在。你要在聚会中摸到主耶稣基督，你才摸到生命呢。如果你光是来听到的，你没有在这里好好的亲近主啊，你根本就什么你摸不着。我们常常今天很多基督徒的习惯是这样，哎呀，我们请来一个好讲员，那个好讲员的口才非常好，哎呀，讲的心会讲的大家哼哼大笑，讲的非常高兴，我们觉得哎呦今天还不错啊，其实没有摸到生命。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分辨，弟兄姊妹们，你在聚会中能摸到基督，你才真正摸到生命啊！所以我很喜欢呢，我曾经到有一个教会去啊，他们这个讲台上面呢很好，很有意思，他们讲台上面呢就在那个讲的人的这个前面呢弄了一个小小的一个牌子在那里啊。那天我一上去，哎呦，这句话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呢，啊，它上面那句话是什么呢？他用约翰福音里面那些希腊人来见耶稣呢，他们问腓力的一句话，他说：“先生，我们要见耶稣。”所以呢，他这个把那个东西贴在那里。他就提醒你，今天你站在讲台上面，你要讲主耶稣，你要把基督带来，你不是把你的理论道理带来。哎呀，真是非常好啊，弟兄姊妹，我每个讲台上都应该贴个这个才好呢。以后就告诉你，上台讲道你不要乱讲啊，你要把基督带来。所以我们在聚会里如果摸到了基督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灵里面就饱足了。我认识一个老姊妹，她真是懂得如何把自己保守在主的同在里面。 他因为在聚会里面，他的注意力摆在主身上，所以这个讲台从来不影响他的，知道吧？当讲道的人呢，真的把主的话语解开，有丰富的供应的时候呢，哎呀，他也非常的享受。假使今天呢，这个讲道的人呢，实在是有问题，讲得不够好，讲得很枯燥无味的时候呢，哎，他保守主的同在，他仍旧在聚会里摸到基督。所以你任何时候问他，你说，哎，聚会好不好？好啊，好得不得了啊。其实那天呢，讲道人讲得并不好，但是呢，他摸到聚会里的基督，就摸到生命。所以这是个秘诀。所以弟兄姊妹，以后啊，你要学习要吃主这个秘诀。他甚至告诉我们说，他就是跟你在谈话的时候，他的灵都是连于主的自己的。你看多么美丽的一个经历呢。我想我们平常都没有这样的操练和学习，对不对？我们一跟人讲话都忘记主了。他讲话时他想到主。他还是连于主的自己。并不妨害他的讲话，所以呢，他在凡事上每一件事情上面，他都能够得到生命的供应。弟兄姊妹们，这是基督徒的生活。今天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生活，我们如何来为主做见证呢？所以今天你要进入这个登台的这一种的见证的情况里面，首先我们注意的就是什么？生命。当然了，我们晓得那个荆棘是经过火炼的，若是没有烈火的炼尽，这个金不可能纯金的，是吧？我们今天呢，生命上面因为没经过炼尽，所以变成什么？有杂质你说他不爱主嘛，他也有一点的；说真爱主嘛，又掺掺杂杂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很多人的现象，对不对？所以难怪在教会里面信息也是一样，因为那个生命不够纯净了，所以那个见证呢就不够刚强有太多的杂质掺在里面了今天有很多人什么这个理论那个理论的一大堆的理论在里面，但是那个理论里面也夹杂了一点主耶稣的生命在里面，所以叫我们很为难。所以你知道保罗在晚年所提醒提摩太的时候，他说提摩太，你要防备那个似是而非的学问。如果是是，如果是非，我们都容易明白，对不对？就是那个似是而非，这个就很麻烦了。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打很多这种东西的所以有很多基督徒，你看人家也爱主，但是他就讲的那套东西你又不能接受，你就是叫你很困扰，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要有一个分辨逃避这些似是而非的学问今天说叫你去爱世界，叫你去贪钱，这个我们懂，我们都不要，这个完全不要，对不对但是呢，今天呢，有一些东西呢，里面也有主在里面，也有世界的东西在里面混杂在一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不知不觉统统把它吞下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教会的见证在这个合一的见证上，如果要能够做得刚强，必须追求纯净的生命那我们感谢神呢，这个不仅是我们追求生命，借着许多的难处来炼净我们所以我们现在知道教会中有难处，实在来讲请你们原谅我这样说，并不是坏事情我看这次我们来的弟兄姊妹中，可能我们有很多人都为着教会的难处忧心忡忡的一想在这里聚会多好，一回去马上面对难处，最好不要回去主就在这里把我们提走好了，但是主也不会做这个事，对吧？你还是要回去的现在呢，你的意念要改变，弟兄姊妹们，这个难处是为了炼净我们的所以有人为难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因为这个为难的缘故，把我们催促到主的跟前去了。因为有很多的为难的缘故，叫我们更谨慎在主的跟前。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这些事情就把我们的生命的逐渐的把它带到一个纯净的情况里面了。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无论是侍奉、是敬拜、是生活的追求，都应当以这个生命为准则这是纯净在这里向我们所说明的这个属灵上的意义。第二个，不仅有纯金，我们晓得那个金金的灯台是有形象的旧约圣经告诉我们它有七个枝子，是吧？但是很奇妙的是什么呢？ 这个金金的灯台啊，是一块金子打出来的，锤出来的啊。所以呢，不是像我们现在用焊接的啊，弄了一个枝子，那边弄个枝子，最后把它焊在一起，接的不行的。神的命令是什么呢？是一块金子锤出来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在这个金金的灯台里面讲到神要做的那个是一个一的工作啊，不是合一啊，是一的工作。那么这个一块金子能打出来，这个在旧约圣时代那是一个好手艺啊，对不对？你不太容易的打出那个上面，并且还有花，有很多的这个讲究的，那不简单呢，是吧？那我们也知道，这就说明是神的奇妙的工作啊。当然，这个捶打的，我们都能领会，这是十字架的工作。这也就是神在环境上面所有给我们一切的带领。弟兄姊妹们，下一篇信息我们要专一的来讲到十字架的工作啊，非常的重要。若是没有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经历，这些的捶打，我们不可能成形的，不可能有这种形状出来的。所以神许可环境上兴起许多的事物，弟兄姊妹们，为了在我们身上做一个成型的一个工作。那不仅这个有外表的形象，那么还有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它上面七个灯盏啊，这个七个灯盏里面都有油，因为灯台嘛，灯台就是为着要发光的啊。当然，现在我想我们弟兄们都很能领会啊，弟兄姊妹都能明白。那个油呢是预表着圣灵的啊，预表着圣灵的膏油的。这也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必须活在膏油的带领中，过着一种有光的生活，或者过着一种发光的生活。若是没有圣灵的膏油，我们不可能发光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要尊重圣灵的主权，我们要在最小的事情上面学习顺服圣灵。在这件事情上面呢，说起来是容易的，做起来也是十分不容易的啊。我有的时候鼓励弟兄姊妹，比方说我们在一个祷告聚会中，或者一个波饼聚会中啊，弟兄姊妹们要顺着圣灵的感动而祷告，是吧？我们顺着膏油的感动而祷告。但是有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的个性呢，是圣灵带领上的一个很大的拦阻，有的人感而不动的啊。有的人呢，到后来有人做见证，那个感动啊，有时候感动蹦蹦跳，心跳跳跳，都快跳了喉咙，就差点要跳出来了，但是他还是不开口，他嘴巴闭紧紧的，是吧？你消灭圣灵的感动，是吧？这是不行的。常常有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在那里啊，正在有个感动来说，你顺着感动你就祷告啊。我有好几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不要说我跪在那主给感动，你要为一个某一个人祷告啊，我就稍微犹豫一下呢，忽然之间隔壁的一个人祷告出来了，他就为那个弟兄祷告了，哎呀，我就后悔了，这个福分给他拿走了，你就晚了一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不顺从圣灵的带领呢，常常失去很多福分的，你知道吧？啊，所以我们要顺从圣灵，在生活中要顺从恩膏的教训，你才可能怎么样有发光的这个生活。你知道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哈，有一次我去眼科大夫那里去看看眼睛呢，啊，因为进去都是美国人，有一个中国老太太坐在那里，啊，很有趣的，她坐在那里啊，那我就走过去，我心里面想，有个中国人呢，应该过去给她传点福音啊，啊。结果我就走过去，我走过去我还没开口，他先开口了，他说你信耶稣没有啊？哎呀，我说我是基督徒。这个老姊妹就笑了，他说你刚才是不是也想向我传福音啊？我说是啊，但是我输给你了，你比我快啊，你跟着主的灵的感动比我快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顺从圣灵的感动，你要跟着快啊， 哎，顺着膏油就会有光啊。所以在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上面，在教会的侍奉每一件事情上，要更多摸到里面灵的感觉。那么对于我们经常啊开口讲话的人，对我们经常会开口就会祷告的人来讲，弟兄姊妹，你更要跟随圣灵跟得紧啊，因为你现在习惯会开口了，对不对？不需要圣灵感动你也可以开口啊。但是呢，我们仍旧要持守这个原则，在灵里面跟随主。所以约翰到晚年的时候告诉我们，如果你会跟从恩膏的教训，就不需要人在凡事上教导你，每样事物你都可以行。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神啊！我们看见在这里这个金的灯台啊，这是神在末后时代中间给地上教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示啊，各地的聚会都应该以灯台的样式出现。那么这个灯台是合一的，这个灯台是见证主耶稣基督的。有很多人的领会错误啊，我们说哦，我们要像那个探照灯，不像那个什么灯塔一样的光芒万丈。弟兄姊妹们，神没有要这样要求啊，你知道吧？这个旧约时代中那个会幕里面的灯台，那是油灯呢、啊，一个油灯能发出多少的光啊？啊，如果七盏灯都亮，也赶不上这个日光灯亮，是吧？所以有一天我忽然领悟过来了，感谢主，主没有叫我们呢发光，光芒万丈，只要发一点点光就够了，你知道吧？今天我们的聚会如果能发出一点点的光，神的心就满足了。为什么呢？神不要你一个教会的光景，那是七个教会，是吧？七个灯台一起发光，所以就把人子的样式照射出来了。啊，所以今天我们是在这个时代中，我们和其他的各教会之间是相互呼应的，我们共同在这里为主做见证。但是呢，每一个地方上面都需要站在合一的见证的原则上面，我们求主把那个一坐在我们的中间啊，无论如何艰难，我们要守住这个一，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呢，在教会侍奉上呢，我们常常会怎么样注重工作上面的这个成果，而我们忽略了圣徒之间彼此的和谐。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啊！我想我再举一个例子啊，我们在西雅图呢，请你们原谅我，这是因为我只有我们个人本身的经历。我们从前从旧的会所搬到新的会所，我们要盖一个新的聚会的地方，因为人数众多了，那所以需要换大的地方。当我们呢准备从这个旧会所要准备到新会所的时候呢，啊，当然弟兄们中间就有很多不同的意念出来了，啊，那么有很多人就说，哎呀，我们在这里已经时间久了，我有感情了，不愿意走，啊，但是呢，事实上我们有很大的需要在那里。所以你知道，在各地的聚会常常因为会所的关系啊，引起很多很不好的一些现象出来。所以那天我们十几位负责弟兄们坐在一起，那我就对弟兄们说，我说如果现在我们要做这件事情，我们十几位负责弟兄们中间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我们就等。我说我宁可维持圣徒弟兄们中间的和谐啊，我们失去了机会也不要紧。因为弟兄们就很着急，哎呀，那个机会是稍纵即逝，我们已经找了好几年找不到地方，现在忽然出现一个地方，大家都觉得好得不得了啊。他说你等啊，你等就没有了啊。我说我宁可维持和谐，我们等啊。哎呀，所以散了会好多负责弟兄们都垂头丧气，心里讲说，为着他一个人，为着他两个人，我们就要牺牲这个很好的地方了。 我说我们要相信啊，主会给把我们所需要的给我们，对不对？啊，好，两个礼拜之后我们又在开会，哎，这时候主给我一点智慧，小小的智慧啊，从主来的啊。那么我们这次再开会，决定要到底要不要搬啊？那我就说哈，弟兄们，我们这样好了啊，我们把它分成三种情况。第一个是赞成的啊，那么第二个呢是不清楚的，我里面不清楚的。第三个是反对的啊。那我说呢，如果我们要反对，也希望弟兄们呢能提出一个反对的理由啊，有合理的理由。你要好好的寻求主嘛，不要按照你自己的感觉。我这个话还没讲完呢，那两个本来反对的弟兄说啊，那我们是第二个哦，感谢主，他是不清楚的。那么其他人清楚，所以我们就这个施行了。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从旧的会所搬到新的会所，非常的和谐，一点点的难处都没有出现过，并且主给我们的供应是非常的丰富的。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因为我们看见神注重他儿女中间的那个一。比我们在外面所要做的工作要更重要，所以今天这是可以施行的，可以在一些事物上面我们可以遵行神的旨意的。弟兄姊妹们，神的心是要神的百姓们能够达到一，所以我们必须明白这个原则，在侍奉上要竭力的往这个方向走，所以叫促进在灵里面的合一啊。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光景，弟兄姊妹们，教会就有发光的见证，这是金金灯台的一个见证啊！所以主在末后的时代已经给我们有这方面非常美好的一个提示。弟兄姊妹，现在让我们回到这个被掳归回的这班圣徒们中间，看看当时他们在主面前的这个表现啊！真是一个美丽的见证。他第一个，他讲到他们从各城里面出来，因为他们回归的时候呢，那个他们原来他们有他们的自己的家乡在哪里，说他们回到各个不同的城里去。到了七月的时候，他们就从各个城里面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就离开个人的背景，离开个人的经历，离开个人的传统，就是今天我们再聚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不带有任何的色彩。不要任何的色彩。我曾经在我们那个聚会里面呢，因为当初我刚去的时候，在我这个背景里面呢，就我一个人，其他的呢是从各个不同的聚会里面来的，有的长老会的，有什么校园团契的，有什么信友堂的，什么这个堂那个堂的，我们这个光这么十来个人在那里，就十来个不同的背景啊，所以我们一开启侍奉聚会的时候麻烦得很呢啊。那么很多时候呢，我就说我有点意见，我一讲旁边个人，你这个聚会所的啊，那个人说我们长老会是怎样的啊，我们什么堂是怎么样的？哎呀，你看见大家来在一起，虽然是坐在一起，在一个聚会的里面呢，哈，各宗各派，啊，所以我们有一个地方一个聚会，他刚刚讲说我们这里是无宗无派的，其实我到中间一看是各宗各派，这个各宗各派这也不是主的心意啊，就像这个诗篇133篇所讲的一样的啊，有的是和睦。不同居，有时同居不和睦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那个时候在侍奉上面，大家有不同的意见，不同在意见在一起。现在你看见，在这些被掳归回人中间出现一个美丽的光景，他们怎么样从各城里面出来啊？而众人如同一人，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不要把我们个人的背景的情况把它看得太重。我从1965以后啊，弟兄姊妹，我一直跟弟兄姊妹讲说我没有背景，但是人家说你这个加利利的口音就把你录出来了，这是没办法的。那我说这个是没办法的，这个我改不了的。但是我的心呢，实在的讲，我不要有任何的背景， 我愿意和所有的圣徒们在主里面完全合而为一啊，弟兄姊妹，我们至少要有这样这么一种的心智才好。你看在这里他们出现一个美丽的光景啊，那么这个美丽的见证呢，他们是怎样达到的呢？因为当他们从被掳归回自己回来的时候，他们经过了神惨痛的教训，神严厉的在他们中间所给他们的审判。你看亡国了70年啊，弟兄姊妹们，多么痛苦的一段经历，在巴比伦，在外邦的生活，尤其这般敬虔爱神的犹太人，他们里面是痛苦的。所以他们再次回到这里说，因为什么？他们目标一致。这个目标一致也是他们结合的力量，因为他们大家都回来知道要做什么事情，是为了建造神的殿，神的殿啊。那么不仅在目标上面一致，他们这个时候从各城出来的时候，因为要开始要建造圣殿，所以他们的心思上面也一致，他们真是完全同心，没有一个人有二心的啊。这是因为神的那个目标吸引他们，然后呢他们就行动一致，同脚踪。所以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很清楚的是，神把这个义放在他们中间呢，所以因此他们就合一了，是吧？所以今天我们要求主用他的荣耀的灵启示我们，让我们看见神在勇士里面的那一个荣耀的心意，那个建造他家的那个心意，主把这个一摆在我们的中间。弟兄姊妹们，因着这个能使我们能够真正在基督里面能够同归于一。所以在今天这个末了的世代啊，弟兄姊妹们，哪里有真正教会合一的见证，那里就有主的荣耀。如果我们能够持守这个一，和弟兄姊妹们彼此在一种和谐的生活中一同配搭，一同建立神的家，弟兄姊妹们，主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来欢然的来迎接我们的主，我们能够没有羞愧的来迎接他。那么圣经啊也有很好的一个预言啊，我们知道当主回来的时候，遍地要充满他的荣耀啊。但愿我们在所在的地方、所在的聚会，能有份于这个荣耀，能和地上千万爱主的圣徒们一同在主的心意里面迎接他的回来。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从以斯拉记里面所看见的第三个啊支配神工作的原则，所以神要求这个合一。虽然我们知道很困难，但是我们要相信这是神的工作，神能做。但愿我们在主面前能够把我们的心愿都摆上，也容许神的灵在我们中间做这个荣耀的工作。我们请低头在这里祷告。主，我们在你的脚前向你俯伏下拜，你的工作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虽然很多的事情我们并不知道，但是主啊，你按照你的心意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按照我们的软弱，我们是无从遵循这些真理的，但是你的能力使我们能达到这些真理。在过往的年日，你怎样在圣徒们身上做了荣耀的工作，但愿今天你在我们中间做同样荣耀的工作。主啊，求你把你的义赐给我们，哦，让我们真是在各地的聚会中能够持守这个义，活在你的跟前，好叫你的家能够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上被建立。主，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有许多的不同，但是我们在你里面，你能把这些不同的把它除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是你的工作，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带着充足的信心相信你的工作。 主，我们感谢你，晚上谢谢你仍旧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